我有两个漂亮的侄女，她们现在怀孕了，几个月后就要生产了，她们有些迫不及待，我也为她们感到激动不已。我的一个侄女孕吐得很厉害，在她的脸书页面上这样写道：我已经怀孕13周了，一直孕吐得很厉害，但最近几天简直让人难以忍受，我什么都咽不下去，我的止呕药以前吃还有效，现在却不起任何作用，食物以前可以安定我的胃，现在吃下去多少就全都吐出来，每当我想喝水的时候都会让呕吐加速，尽管这对我侄女来说是难以忍受的，但我仍然认识一些女人，她们巴不得可以马上与她交换位置，她们都是心碎的女人，因为不孕不育阻碍了她们拥有一个家庭的梦想。不孕症会带来巨大的伤痛，当你认识那些正在与不生孩子做斗争的女人时，你常常能在他们承受苦难时听到诗篇第6章的回响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慌，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我因哀哼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上帝对我们苦难的回应，面对苦难时，上帝并没有保持沉默，他希望我们带着我们的疑问和伤痛来寻求他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他便透过他的话语以及他的儿子耶稣的生命来回答。当上帝在圣经里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是那位赐一切安慰的神在对我们说话，他明明告诉我们，正如基督一样，我们也会多受苦楚。他的诚实叫我们可以信靠他。上帝不是要掩盖、最小化或粉饰我们的苦难。上帝不会用对疼痛免疫的生命应许来引诱我们，然后却无法兑现。相反，赐下一切安慰的上帝分担我们的苦难，当我们在痛苦中呼喊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向一位深谙苦难的上帝呼喊，他心甘情愿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，担当我们的忧患，现在他与我们一同承受苦难，我们从水中经过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很明显，上帝的方式和安慰并不总是以我们期望的形式出现，上帝不是在我们想要什么的时候就给我们所想要的，而是将他自己提供给我们当作那更高的渴望，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，只有他才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，并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，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，他是那位受苦的救主，被杀的羔羊，配得一切荣耀、尊贵和颂赞。他的力量能够照亮我们最黑暗的时刻，拯救我们最凄凉的时光。新生，使徒彼得在写给承受巨大苦难的人们的信中，是以颂赞上帝的羔羊耶稣开始的。这让你感到惊讶吗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，给受难者的信竟然会以赞美开头。然而，彼得就是这样开始的。看看彼得是在哪里找到盼望的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彼得接着说，在重生中，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但如今，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暂时忧愁。正是这重生，能给我们带来最深的满足和喜乐，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安慰我们，防止苦毒和愤怒吞噬我们，并给我们力量坚韧地走下去，甚至成为他人在黑暗中跌倒时的一束光。这重生让我们将目光从失望和痛苦的环境转到我们的救主身上，定睛于为挽回我们的生命被压伤的那位，我们的心声就成了我们活泼的盼望和最大的喜乐。因此，那些没有孩子的人，与其陷在苦痛当中，倒不如开始换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不孕症。当他们渴望家庭发生改变时，他们也可以渴望加深与他们亲爱的救主之间的关系。上帝对盼望和安慰的应许，并不取决于环境的变化。听听彼得所说的，那使人有说不出来的，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因此，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彼得解释说，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来自于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可以盼望看到耶稣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当不孕症的痛苦折磨着没有孩子的人，让他们发出痛苦的哭喊时，不孕症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机会发生。这种不孕的痛苦让我们略微尝到基督受苦的滋味，也创造了一个献身于他以及他的荣耀和国度的机会。持续的苦难提供了一个持续的理由，让我们渴望基督再来，渴望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，在那里不生育的人一样将会得着永恒的喜乐，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找到永远的喜乐。最伟大的礼物不是拥有一个孩子，而是成为一个孩子，属于他的孩子。